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第二节。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后半。我们来看第三项，爱是不自夸。爱是不自夸。自夸原来的意思就是吹嘘自己的才能，比较偏重他已经有的。有时候神呢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有优越的地方，但不见得要一直讲。爱为什么叫做不自夸呢？因为我们在夸的时候，因为我们爱的真谛最重要就是一种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没有我。舍己不见得要我们去死，舍己的意思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地位，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了，我只看到你，我的眼中就只有你。所以圣经常常说耶和华在照顾他的百姓就像在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看这个瞳人当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你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里面的反射绝对是对方的影子。我们的眼神给我们的设计，就是要我们眼中要看到别人的需求，要认真的去满足他。所以爱呢，就是在对方真正的需求上全力去满足，即使要我牺牲生命。当一个人愿意连命都牺牲了，他的爱是大的，这也是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受圣灵，我们要做到这种程度，真的比登天还难。可是今天主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自然就可以做出来。为什么保罗可以写出爱的真谛？因为圣灵充满，圣灵感动他，他就自然写出来，而且他可以知道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也知道神为我们舍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爱是不自夸。为什么爱是不自夸呢？自夸就是我有一些条件但是我为了你的着，为了你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在夸我们有什么的时候，可是他没有。有一种病叫做脸书抑郁症脸书抑郁症就是在这个脸书社群上面，很多人都会po他去玩去吃大餐他们全家幸福哇，他们过很棒的母亲节可是看到的人真的都有这么幸福吗？有的时候就会去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软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急着把我们的快乐的一面我们的满足我们孩子得第几名比赛忙着把它po上去。当你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撤下来神给我的爱，我感谢神。当然有机会可以跟神见证神给我们的爱，但是呢，在平常的时候，我因为你，我宁可不提。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社会上有很好身份地位的人，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很安静，很低调，他也不会去提，也不会到处说我刚从出国回来，我去哪里玩不要提，不需要提，因为我为了你，为了你的感受。所以呢，在同工之间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要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我们在同工之间有时候会互相比较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像教会之间有时候会互相比较人家教会办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我们没有？那这个到底带来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效应，我们去思考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左手做不要让右手知道？因为他是顾及到他的颜面有时候呢，就像有时候在这是小弟个人的感受有时候看到我的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他就跟别人照相，那 po 一个说这是我最麻吉的同工，我心里面就会想，对啦，我就不够麻吉所以我有一次在台上呢分享说我来总会工作很快乐，从来没这么快乐，我现在就被我内人念了， 对啦，跟我在一起就不快乐了、啊、真的要小心、哦、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很直觉的反应出来。所以今天爱的真谛也是要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不见得要全部都是讲出来。像亲子方面、哦、亲子方面我们也是要教孩子、啊、你很厉害，你在教会不用讲、啊、你要归荣耀给神、哦啊、要学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好，这是我们应该要教孩子的。你每天可能有一些难过的事，那你就出城。出城就是跪在神面前祷告。耶稣出城是去祷告，不管旷野、海边、山上，都是去祷告。我们有没有每天出城的这个动作？好，我们为什么会自夸？因为我们没有出城的动作，所以我们会夸，啊，会告诉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在泡茶聊天，我们可能也可以来学习，啊，不见得都要讲自己的丰功伟业，啊，我们要考量到别人的需要，啊，我更乐意会期待说，我们来教会，我们除了哈利路亚，我们还可以多问一句话，那你这礼拜过得如何？都是你，哦、不是说哦，我刚从国外回来呢，哦，我那么个小宝这是什么钢琴比赛第一名呢，哇，我刚好去做什么圣功哦，哦，很有功效呢，啊、哦，要提这个吗？人家喜欢听吗？啊、哦，我们倒不如呢，大家就，那你呢？哦，外国人很喜欢问说，哎，那你呢？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他会问说、啊、那你呢？我们就是问别人啊，我们要关心别人，不是在讲自己。耶稣在这边，他每天出城。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被斩头，耶稣一定有一定程度的难过。可是耶稣没有到处去讲哦，啊，耶稣没有到处去讲。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阿们。耶稣为什么要到野地？前面讲到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什么？他的表哥施洗约翰，他的开路先锋死了，他是人，他会难过，可是他没有到处讲，他没有来这边批评别人哈，论断啊，那个让自己舒服一点，没有，他就去祷告。一个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他会在神面前讲的话，比在人面前讲的话还要多。他宁可到处跟神，他宁可多一点时间跟主耶稣讲。因为主耶稣会替他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跟主耶稣讲，他可以得到帮助。结果后面就发生了十二这个五饼二鱼伟大的神迹，哇，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神迹耶！就像我们今天去完成一个很伟大的事工，我们讲了一场很感动人的道理，很多人都得到造就，得到激励。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躲起来啊！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后，散开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所以今天这个自夸啊，我们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恩典啊，我们不要急着去讲，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跟神祷告啊，你这今天很棒哦，哇，第一名哦。来，我们来祷告，不要每次都说啊，你做错了哦，你不乖，去祷告啊，结果祷告变成惩罚。我们今天连快乐说走，我们今天很高兴，对不对？我们来祷告啊，祷告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亲子的关系。我记得我孩子在成长过程也曾经有很多冲突啊，在冲突的当下，我们就学习说哦，爱是凡事忍耐啊，又有恩慈。好，所以在当下既然讲不听，我就不讲了， 我就去祷告。可是感谢神哦，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就教孩子，你有问题就祷告，他也有问题，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跟我父亲吵架？其实他心里面很难过。我们有时候以为这个青少年跟我们吵架啊，难过的是我们，不对啊，他也很难过，他也很哦，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啊，后来我的孩子才会跟我说，爸爸，我也很难过，我也不要啊，我怎么知道我会讲这种话？结果在祷告当中，我就听到旁边也有祷告声，我们就父子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我看着他，他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在哭？”我说：“我感动，我感谢神。”其实很多亲子关系，我们要带到神面前，不是自己承担哈。我们没有人，没有人那么厉害哈。小弟虽然到处在讲专题，可是真的很多还是很软弱，都是要到神面前。所以在亲子关系这边，我们可以把带他到荣耀归给神。不要教孩子自夸啊，你要教他要知道你所给的，神所你的一切是神所给的。那夫妻也一样啊，夫妻千万不要夸以前是谁追谁啦，不要夸这个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哦，你不知道以前追我的人有多少排队呢，你们结婚了谈这个做什么啊？那个就把它埋葬了，不要再提了，永远都不要再提啊！不要提什么丰功伟业，我们要把握当下神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说啊啊，这个明一那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其实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你把今天的事管好就好了，而且呢要去享受神在日光之下给我们的，不要去管以前，你也不要去担心未来，因为那些都已经交给神。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学习因为爱不自夸。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办一些教会活动，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变成边缘人，没有被庆祝到，没有被赞美到。教会的崇拜活动应该是要对全体，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那再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叫做不张狂。不自夸跟不张狂有什么差别？张狂呢是自我膨胀的意思，张狂是自我膨胀。如果要真的要界定，我们可以当作说自夸就是我真的有，然后我又讲出来，我不要讲出来，不自夸就不要讲出来。即使我很厉害，我也不会告诉人家说，我什么厉害，我钢琴很厉害啊，我检定几级的，我不自夸，我不谈。除非有一天教会需要我，我就勇敢地站出来。那不张狂就是你没有还在装有。不张狂，张狂意思就是指没有可是很夸张。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看世界有这个厚黑学，你就要装得又厚又黑啊，不要被人家看扁了啊。我们为什么会担心被人家看扁呢？因为我们没有神啊。你有神为什么担心被人家看扁？我们为什么担心说我诚实以待会被人家骗？那我们把神放在什么地方？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啊，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这样讲，我们只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就会让我们得益处。我们不需要张狂，不需要像一个刺猬一样那张狂的意思呢，就是吹胀，让自己膨胀英文圣经很多都写 puff up，puff 就是泡芙嘛，我们在吃那个很好吃的泡芙泡芙叫做张狂了因为你看那个泡芙砰砰的摇下去，没有呢，没有料啊。你怎不是说你很大吗？咬下去什么都没有。一个有爱的人，他不会张狂所以就会像那不张狂会有什么表现？就会像耶稣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很张狂，张狂的表现就是我不听你的，不服从。张狂的人就是不服从，不顺服教会要指挥他工作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遇到有一些在同工之间，你会觉得说，那个人不好沟通， 无法沟通就是一个张狂的人，他就自我中心啊。一个很好沟通的人就是不张狂的，他心中就是只要是命令我就接受，只要是命令我就接受啊。所以这个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自高自大啊。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啊，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提到就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我们也会看到说，哦，他因为是什么学位的啊，他因为是什么背景的，哇，讲话就从鼻孔跑出来哈，自高自大啊，好像只有他懂一样。那另外一种呢，自高，另外一种张狂哈，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八节所提到的。那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八节提到就是啊，十八十九节就是当时候哥林多教会收祭母哎啊，结果保罗批那个责备他们说，哇，你们还自高自大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收祭母又怎么样？就像我们今天来讲，哦，这个犯死罪没有那么严重了啊，这些人是张狂的人哈，态度上是张狂啊，这明明是一种淫乱呢。还有呢，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有提到，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就是有一些人啊，在教会里面呢，为了得到某一种权位、一种利益啊，讲白一点啊，可能他想要被安立为执事之类的，他就会显出故意的谦虚哈，那拘泥所见过的，然后呢，无故的骄傲自大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当我们呢会有这种态度出现，表示我们心中没有神的爱，你没有考虑到弟兄姐妹的感受，你没有考虑到教会有没有得到造就，你想到就是我。圣经不是说要舍己吗？啊，舍己的英文常常用 deny yourself， 就是自我否定啊，否定自我，否定自我，你还会去坚持吗？你还在那边拍桌子，还会大小声吗？所以，当我们哥罗西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认真一条一条仔细去想过之后，你会发现，哇！那好像一把尺一样照下去，就发现哇，这个人心中有没有神的爱一目了然，包含我们自己，我今天有没有神的爱，我今天讲的这个话，我今天做了这个动作，我心中有没有爱。所以在同工之间一样不张狂，就是要会顺服，顺服就像刚刚提到的，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事工干部会年轻化，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个年长的 年长的就像父亲一样啊。今天早上台总的早祷会有提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就提到说啊，面对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啊，要当作父亲啊，年长的这个老弟兄要当作父亲，年长的老姐妹当作母亲，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要彼此学习顺服。不要很喜欢去当领导者，其实领导者只有一个，就只有神啊，教会的领导者就只有神，没有人啊，所以我不要爱呼风唤雨去指挥别人。就像保罗呢，他也是顺服，他不会说，哎，我保罗呢？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四节，十六章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阿们。这个地方保罗好像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神同在，信徒天天加增。因为那时候解决割礼这个问题啊，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是一个得到了肯定啊。但是第六节接着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哦。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哦，我是合神职业，所以我怎么做都是对的才怪。 我们不管任何一个脚步都要去听神的话，神的圣灵到底要我们怎么做。两次禁止哦，他们本来要往北，不行，那就往东，又不行，只好往西，就到马其顿去了。结果马其顿原来神是要拣选谁，就是31节后面的禁足一家人。这边可以看到神他不会轻看任何一个人，禁足一家人，他千里迢迢把这么重要的工人保罗带到禁足的这边，一定要经过这一连串的 不顺利，甚至他的工人还要被打，被下在监里，就是千里迢迢为了要拯救你们这一家。如果我是禁足这一家人，我会很感动，我算什么啊？神怎么会那么爱我，怎么千里迢迢把他的工人带来，就是为了要来救我们全家。这就是神的爱。那彼得当保罗当下不知道，可是他后来就知道，哦，原来如此啊！所以保罗很有信心啊，他不张狂，他不认为我是保罗就怎么样哈。所以同龄之间要彼此顺服，在亲子之间呢，也是提到说要教孩子顺服、孝顺。这个今天在学校已经学不到了。我们做家长，如果再没有好好教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地方学了。感谢神，我们有圣经，圣经教导我们整本都在讲顺服的道理，所以我们真的要每天读，陪孩子读圣经，在圣经的文字当中，圣经就会，圣灵就会带领你的孩子，告诉他什么叫顺服。好，我们都只有重视学问，重视名校，到最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张狂的人。那夫妻之间也一样，彼此顺服啊，没有说丈夫一定要管辖妻子，妻子一定要管辖丈夫，啊，没有说谁的学问比较高，不张狂就是愿意顺服，愿意顺服，啊，也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好的教育就是夫妻之间能够讲好教育的方法，啊，要同步，夫妻要同步，啊，同步要怎么样同步？不能张狂啊，不能说先生说我读教育，我是老师，我是读教育的，那我们家就准备打架了。我跟我太太都是当老师，到底要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们的确当时候曾经快要争执，因为 他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感谢神，我们后来跪下来，按照圣经，就照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而且呢，当先生在教孩子的时候，太太不要插嘴说，哎，你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教孩子啊，有什么话私下说，因为那是一种尊重，即使是不对，真的是不对哦，但是你要及时去尊重。所以我记得这个下一个会提到不做害羞的事，就提到我在那时候孩子呢准备要念小学了，我有三个孩子，我那时候很爱玩，玩电视游乐器，结果呢我真的去买回来了，我把它装上去了，然后我就用力的玩起来。第一天太太在旁边瞪我，第二天又在看我，第三天她就在我旁边说，你真的要玩给孩子看吗？这个有的人就会说，我就压力大嘛，很多人就是马上就火就上，我就压力大，我要解压，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就讲了一堆理由，不是理由的理由。感谢神，在当下呢我就把它收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拿去送人了。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去坚持我的享受吗？为了教育，我可以不用那么享受吗？因为富裕的环境往往是教育的杀手啊！太富裕的环境会是孩子教育的杀手，你很难有理由来教他怎么吃苦，怎么温柔，怎么顺服，因为我什么都有啊，我就很厉害啊，我是众瞩目的焦点啊。所以感谢神，如果神给我们一些比较缺欠的环境，我要感谢神，因为那是教育最好的环境。那我们剩下明天再来谈。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赞美诗124首假调。